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中国大陆在疫情之前还有个计生办的，还仍然在这里逼人打胎堕胎，不给多生的。虽然有部分政策放宽了，有些地区准生两个，但是疫情之后中共口口声声不是死好多人，但是有眼见的就是中共现在急了，发觉人抗不够用了，就催人多生，甚至是半带强迫成分的，要地方政府催啲人民生育。但是现实的情形就是很多年轻人连结婚都没有兴趣，这样还讲什么生育呢？只有一些贪腐的官员坐拥巨资，他们出钱请人代孕就有，这些个案都还不少。那到底中国大陆里面的人民他们是怎么想法的呢？我们选择了看中国转载了一篇国内人以自己第一身的角度讲述他为什么不想多生养。文章内容如下：我的儿子，我希望他可别太善良，在这个世界上凶狠的狼从来不可怜羊，我希望你的善良中要带着锋芒，还要有不伤他人的教养和不被人伤的气场。愿你的眼光里有光，努力拼搏去闯，骨子里坚强，内心有力量，不卑不亢。愿你不念过往，别管他人怎么去想，一生有灵有觉又有胆量，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个是两日之前朋友圈有人在传我的儿子由苹果香改编的这首歌，一点都没有夸张。听着听着我喊了，为我亦都为中共国里面的其他的我和我们的儿子喊了。在34年前，我和先生就想过，我们自己都生活得咁苦，被人欺凌，既没权又没钱，要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给些什么他呢？给他好像我们这一样艰难地生活吗？有朋友说，你们都是大学毕业，就是国家干部，都是体制内的，你们都尚且如是。是的，我们是体制内的小百姓，是被人欺凌，被不公平对待的。除了权贵，在中共国有被公正对待的人吗？但是不要小朋友又是几失意的事啊。后来就想听天由命啦，上天给我们有小孩就要，没有就不要。结果上天还是送给我们一个自己的孩子。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算是高龄的，即使是等上天的裁决，亦都要先办中共国里面的怪诞事，好像准生证，有了准生证才可以怀孕，没有办准生证就算先怀孕都是违法，中共计划生育法里面规定的。胎儿要是被打下来的，所以那些人都怕，不管能不能生都是要按中共邪法办准生证，以备不时之需，及至怀孕后期就要发愁到家里面邻近的医院去生，能不能够有病床，能否认识边个能够帮助安排一下，如果不是没有病床就真是不收入医院的了，冇人管你死活，小百姓就系咁难。及至小朋友出世，又面临住托儿所难、入幼稚园难、入学难等等问题。等到孩子上学嘅时候，就面临住教育问题啦。听住呢首歌，我就喊咗。但系 我感觉呢首歌好似系为我而写，当时我就好似企咗喺十字路口一样，将小孩点样教育成狼定羊，本质善良嘅家庭点样能够将孩子教育成狼呢？自己嘅身心都唔能够做狼，点样能够将孩子教育成狼啊？而且真实嘅心里边亦都唔愿意将孩子教育成狼。其实呢首歌里边嘅狼，仲唔系我意义上嘅狼。我哋都知道呢首歌里边嘅狼系中共，而真正嘅狼亦都系有规有矩、知恩图报嘅。但系中共就系一只魔鬼。系听住呢首歌，我喊咗，为中共国里边我哋嘅儿子哭泣。小孩子从幼稚园起就有被有权有钱嘅人家嘅孩子欺凌啦，权贵嘅孩子嘅家长可以俾老师带嚟利益，所以百姓嘅孩子就要受委屈啦，冇人看护你噶。喺学校里边亦都系一样，我嘅小孩嘅小学学校系省会城市里边嘅学校，一年级嘅时候，夏天一日，我下班去接小朋友，有三个老师，一个系教语文嘅班主任老师，一个系教思想品德嘅课老师，另一个系教劳动课嘅老师，分别同我讲：你个孩子今日跌倒，喊啊！我话唔好喊，要坚强。等到我接咗孩子，只系见到孩子一只脚度一个膝头哥都红肿咗啦，仲出血，已经结咗焦，焦上面仲贴住大大小小嘅沙石同埋泥土，最大嘅小石头仲有直径一厘米大小，都陷咗入肉里边啦。而且学校系有医务室嘅，简简单单清洗消毒嘅包扎，完全系可以做得到嘅。我当时就难过极啦。中共国嘅教师就系咁样做教育工作噶啦，佢哋同其他大多数中共国人一样，被中共教育嘅麻木冷漠，要求佢哋一丁点怜悯同爱心都系奢求。呢件事令我感到伤痛同内疚，为我哋嘅孩子，为我哋能够幼唔幼以及人之幼，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嘅传统中华文化，善良之中要带住锋芒，仲要有唔伤他人嘅教养，同埋唔被人伤嘅气场。呢一句我同埋我哋嘅儿子应该有几难先做到啊！喺中共国睇住铁链女，睇住胡金宇，睇住雷洋、李文亮，再睇埋张展、彭再洲，一幕一幕听住呢首歌，我就喊啦。喺咁样嘅角度里边，我哋嘅儿子眼里边会有啲乜嘢光芒？要点样先至能够喺骨子里边坚强？一生有灵有觉又有胆量，要付出点样嘅代价先至能够活成自己想要嘅模样呢？听住呢首歌，我喊咗啦。我睇到手里边举住嘅白纸，我哋嘅儿子，我睇到喺墙壁上投影复制住彭再洲嘅我们的儿子，我睇到万圣节各种揶揄嬉笑怒骂住中共嘅我哋嘅孩子，我睇到夜骑开封手里边举住自由，脸上边写住自由嘅我哋嘅孩子，我又睇到唔想喺中共国里边生养嘅我哋嘅孩子，我仲睇到不论要付出点样代价，都要活成冇中共嘅自己想要嘅模样嘅我哋嘅孩子。我又睇到中共灭亡，我睇到去除中共嘅中华，因为有咗我哋嘅胆量嘅儿子。本文只系转载到呢度，但系已经道尽咗作者同埋好多中国人嘅心扉。唔知大家听咗之后有几多共鸣呢？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到中国大陆喺疫情之后，发觉人抗唔够用啦，想啲人多生育，实行咗一啲政策鼓励生育，但系中国嘅年轻人同埋年轻嘅夫妻似乎唔多愿意生育。唔配合中共嘅政策喎，但係话分两头睇，佢哋想生，但係佢哋到底能唔能够生，呢个先至係一个问题呀。众所周知，中共喺计生办嗰个年代，收紧生育政策嘅年代，好多妇女生咗一胎就直情将佢哋强制阉割，做咗绝育手术，呢部分人已经系冇得生噶啦。至于年青人嗰方面，因为经济问题或者种种原因，佢哋结唔到婚，亦都冇资格结婚。所以生育呢个问题咧，对佢哋嚟讲系遥不可及嘅。仲有一部分年青人，佢哋选择咗躺平。根本就唔理你国家嘅所谓乜嘢政策唔政策，佢哋将佢当系耳边风，佢哋冇选择对着干，佢哋投降啊，瞓低就算啦。咁仲有另外一部分人，佢哋系自己身体健康出现咗问题嘅，譬如喺疫情期间打咗嗰啲疫苗，受疫苗影响早死嘅，或者唔死。都一身散嘅，但系冇被揭发出嚟嘅呢啲人为数不少，佢哋都系缺乏生育能力噶啦。但系年轻人嗰个健康问题咧，的确系出咗大问题。有消息指，中国大陆喺四年之间有12000多名中国大学生感染咗艾滋病，话题引起咗网络嘅关注。并推上了热搜榜，大陆学生群体艾滋病感染的数量居高不下，而且艾滋病感染出现向低龄化的趋势，甚至有初中、高中段的病例多次出现，年龄最小的竟然是13岁。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这些单位联合发布了《中国青年生殖健康蓝皮书》，内容显示在2023年15至24岁年轻学生病例共有3010宗，而在这些年轻男女的病例之中，男女比例是 34.4:1，同性性传播占 84.7%， 异性性传播占了 14.0%。 近年来报告由15至17岁的年轻学生病例都在400宗以上。据相关数据，在2020年至2023年新报告青年学生病例分别是2977人、3677人、2733人同埋3010人，四年之间共报告12397人感染艾滋病，男女比例咧就系33.9:1，平均年龄咧就系19.9岁。以上嘅数据都仲系官方嘅数据，大家都知道官方嘅数据一向造假，含水分，水很深。上述消息公开之后，四年间大学生艾滋病感染 12,000宗这个话题引起了围观，网民纷纷跟帖评论，有网民建议现在就应该恢复分检，婚前检查非常有必要，因为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染了艾滋病，如果同埋异性结婚或者发生性行为，那个后果会很严重。报告仲显示感染出现低龄化的趋势，最小的一单个案是不够13岁。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一份报告披露，在2010年至2019年 包括年轻学生在内的15到24岁人群，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病例是141,557宗。中国的15到24岁年龄段新诊断的艾滋病 HIV 病例之中占 80%， 大多数是失学的青少年。在中国，大多数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者是校外青少年，而因为艾滋病感染有滞后性，很多失学青少年可能在失学前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据调查，部分学生在验出艾滋病之后会选择退学或者转学。据深圳疾控中心披露，艾滋病感染出现低龄化趋势，初中、高中段的病例多次出现，最小的一宗是不够13岁。近年来，上海、长沙、西安、南昌、南京、北京这些大学聚集的城市，艾滋病感染学生大约是 60%， 在网络社交平台交友都存在着性行为。清华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教授程峰就表示，目前的感染人数不可小觑啊，校园艾滋病防控形势仲系依然严峻。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重点人群之中，今年新报告的学生病例之中，有 86.8% 是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交友，有 77.1% 同社会人士发生性行为，其中 66% 存在着两个及以上或者多名性伴侣的性行为，有 11.3% 曾经使用过新型毒品。学生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交友，多性伴侣和发生冇保护男男同性性行为，是感染和传播艾滋病毒的主要风险因素。西北某地推出了当地学校的一个感染艾滋病的排行榜，数据触目惊心，大中学生的艾滋病验出仍然居高不下，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发生的频率持续上升，大约 60-80% 的大学生接受婚前性行为和拥有多名性伴侣，再加上缺乏性教育，使到艾滋病毒和性病传播的风险增加。到底真实的情况亦都是未如报告所揭露的，因为基于中共的体制，真实的数据可能永远都不会揭露出来。就以中共一贯对灾难的报告，都是采用隐瞒和美化数字作为处理手段，能够公开的数字可能是真实数字的1/1,000,000甚至10,000,000。如果大家仍然有少少记忆的话，就在上个月，广西就揭露了一宗因为教育部的主要官员潜规则了300多名女教师，导致了全省的女教师都要捉去验艾滋。大家想一想这个这样的国情，成年人的女老师都尚且避免不到这些艾滋的风险，那些女学生尚且如何呢？另外，在年中的时候，湖南常德市发生水灾的时候，有网传的影片显示，在一架车拍摄水灾的情景之中，两边马路张贴了很多大型的标语，内容竟然是要求政法官员不要奸淫他们的幼女。虽然他们的要求被压制了下来，民愤已经去到这样的地步，大家想象得到那个情况到底有多严重。这些官员就是带菌的病源头， 所以而家中共叫啲年轻人多生多养，而中共国内嘅淫乱风气不止，一方面啲人打疫苗已经打弱晒个身体，而另一方面啲祖国嘅幼苗一早就受到摧残，喺佢哋长大之后，就算佢哋想生，都生唔到一个健康嘅下一代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据多方面嘅消息来源显示，中国自从结束动态清零之后，将社会开放，让佢哋阴阳尽阳，导致咗人口嘅大量死亡。至今疫情依然猖獗，虽然唔用新冠嘅名字，试图用其他较轻型嘅疫症名称将疫情掩盖，所以我哋近年就听到喺中共国内出现咗唔多唔少嘅新型名词啊。正如早前嘅鲈鱼病毒已经喺中共国入边蔓延得好猖獗噶啦。一阵又出一啲登革热，一阵又话乜嘢支原体感染，本来系唔应该死人嘅疫情，但系喺中共国就好奇怪咁将大量嘅人送咗去见马克思。近期中国大陆有多种病毒流行，医院排长龙，尤其是系儿童感染者众多，有啲细路一个月染咗五种病毒。有啲班级请假，超过一半人缺席。北京一所学校发通知话，近两个月，包括新冠病毒在内嘅多个病毒流行将会达到高峰。据海外新唐人电视台报道，喺12月7日，中共国家卫健委举行咗记者招待会。会上称，全国监测结果显示，目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上升的趋势，14岁以下病例增加，其中0到4岁门诊、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常见验出阳性的病原体是鼻病毒、肺炎支原体、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5到14岁就以鼻病毒、肺炎支原体、流感病毒和副流感病毒等为主。有小孩的家长在网络发帖说，自己的孩子的班级有30人，有一半孩子请了假，都是发烧、头痛和想呕。仲有天津嘅家长分享话，医院里面人满为患，排唔到队，只好高价去私立医院俾孩子睇病。一份北京某学校发出嘅通知就话，根据卫健委疾控部门提醒，近期全市将进入流感流行期，预计峰值喺今年12月底至明年1月初出现。新冠疫情在近期至来年1月中旬小幅波动风险较高，肺炎支原体以及鼻病毒验出率处于较高水平。有北京孩子的家长说，自己的孩子一个月先后感染了5种病毒。内蒙的网民就说，儿童医院每日都堪比春运。有广东的网民就说，办公室2/3的教师都出现了感冒状态，喉咙的疼痛程度不比第一次新冠阳了的差。刀片遍布我的口腔、鼻咽和鼻腔上颚， 好多家长就在网络上高分享自己孩子感染病毒的状况，有些话都不想讲了，八月份开始咳嗽，啱啱好转一啲就继续嚟养个孩子，俾我养出绝望嘅情绪啊！有人就话一直咳嗽，食咗药都唔好。有人就话我屋企亦都鼻炎，换咗好几种抗生素啦，就系冇用，唔知道点办。有人就话我哋鼻炎加腺样体加支原体肺炎，咳咗一个半月。微博网名话。浙大医院急诊科卢晓医生就话：最近我哋自己医护人员亦都有好多感冒，大家注意身体。病毒肆虐之下，已经出现咗名人密集死亡，但系中共当局仍然继续掩盖疫情，真实状况外界不得而知。咁讲完疫情，而家就同中共各把一把脉。大陆经济学家指出。大陆中产阶层已经陨落，这个极大冲击了中国整个宏观经济，房地产业下行是中国经济困局的主因，而中产阶层背负着巨额按揭的压力，并面临着失业的风险。中国内需疲弱，官方刺激中产消费的企图落空。据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近日在汇丰集团内部活动中演讲时表示，随着人口结构和中产阶级的崩塌，中国经济前景不容乐观。他说今年的大麻烦是中产阶级的陨落，不要讲话今年了，这两年低层慢慢地拼多多，现在应该是中产阶级开始拼多多。记住一点，中产阶级的收缩对整个宏观经济是冲击最大的。尽管傅鹏的演讲多次遭删除，但是内容仍然广泛流传。傅鹏指出，从近年来的数据和调查样本看，经济问题早已经出现。最初是低层群体如何做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员来到感受生活的压力，随后逐渐向中层传递。今年尤其突出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迅速萎缩。傅鹏分析认为，今年突然冒出的2000万网约车司机，很多都是原本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收缩直接导致了总需求持续下滑。这个意味着，即使在全球化红利期内，中国的有效需求亦都是首次转为负值，表明中产阶级的消费意愿明显降低。另外，有经济学家指出，房地产下行是经济困局的主因。据大陆另一位网红经济专家、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就在日前举行的国投证券2025年度投资策略会议上高发言，分享了对宏观经济和市场的观点。高善文认为，中国房地产在2020年8月之后进入了大幅下滑的过程，已经超过三年，是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他还表示，对年轻人而言，收入预期大幅下降，找工又难，纷纷节衣缩食，关灯吃面。他们对年轻人和中年人的观察是，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高善文毕业在北京大学，曾经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所以他的发言是相当有分量的。咁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